简单来看一下民数记，包括民数记前面的这几章哈。这个民数记当然是跟着出埃及记和利未记写的，它里面讲到的一些律法规定跟出埃及记、利未记写的也是类似的。那但是民数记里面有一些比较叫我们很比较动人的、刺激的一些历史的记载呢，那个比可以说比出埃及记还要精彩哈。出埃及记你可以说是一个很欢喜的事，也很刺激。如果我们会描述的话，出埃及记有一点像哈，对不起，我用这个比较不敬的话来讲，有一点像，摩西就是耶和华的先知跟法老的术士在斗法，跟那个以利亚跟巴利的先知斗法一样。然后斗的结果呢，你死我活啊，没有，都是他们死嘛。那么但是以色列人一直到第十个灾以后才能够出埃及，就是他们得胜了，然后他们在红海又继续得胜了，然后他们在西乃山底下跟神立约，正式成为神的子民，跟神立了约。然后在那西乃山底下十一个多月的时间，不仅是跟神立约，而且做会幕和会幕里面的东西。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也看到上帝怎么样从他们出埃及开始就给他们很丰富的喂养和预备。他们经过红海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们也都知道那块地方是旷野，不管是西乃的旷野，或者逊的旷野，或者寻的旷野，或者所谓的巴兰的旷野哈，整个今天西乃半岛那个地方，各位可能有人还去玩过哈，就是都是黄土一片，石头一片，是非常的荒凉的地方，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不适合人居住，当然说真的也不适合神居住。虽然神好像是住在西乃山上，其实他当然不是住在那个地方，只是在那个地方显现跟以色列立约。那么在那里花了十一个多月的时间，再加上之前他们出埃及的时间，当他们出埃及以后一年一个月，也就是在民数记一开始讲的地方呢，就是他们开拔了，他们离开西乃山底下，他们露营住宿没有动，有十一个月的地方，他们离开了，他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如果我们一般的印象就是，我们想到说，在民数记里描述的就是在旷野里面的生活哈，那个是没有错。不过我们大概不大想到，民数记里面所描述的跟出埃及记里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我想如果我们讲出埃及记是罗马书的话，民数记就有点像雅各书。如果出埃及记讲神用他的恩典让以色列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出了埃及，得到了拯救，如同罗马书一再强调，我们完全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得到拯救的，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那么民数记就讲到说，这些蒙恩的人跟上帝立约的人，他们需要多么的努力，就好像雅各书里面讲到行为的重要。当然雅各书跟罗马书是没有冲突的，都是神的话。同样出埃及记跟民数记也都是神一贯的这位神在以色列身上奇妙的引导，但是这都是神的话，我们都需要记得，我们越因信称义，越相信神在一切的事上有丰富的恩典，完全都是主的恩典和权柄成就一切的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成就任何的事情。我们越是相信我们在神的恩典和权柄之下，我们应该非常的努力，神的恩典不减轻我们该做的努力，尽心尽力尽意，神的恩典反而让我们的尽心尽力尽意更正确、更恰当、更有果效。我们的心、我们的意、我们的力量都是，如果是好的都是出自神，但是出自神的不是叫我们懒惰，而叫我们更积极。 好，他们的对比哈，比如说各位，我不知道有没有想到过，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情形是什么，或者出埃及记描述的是什么？大概我们的印象都是这样，应该也没有错，就是在出埃及记所描述的，就是以色列人好可怜哦，在那里做苦工，然后以色列人男婴被丢在尼罗河里面，然后以色列人男婴的父亲就是在那里天天做苦工，做积货城，他们觉得命苦，他们很苦呢。神后来就呼召了摩西啊，使用了摩西，然后对摩西讲的就是说，我要让你们停止一切的痛苦啊。这又想到罗马书，又想到福音了。神让我们脱去一切的重担重恶，我相信很多人来教会也是这个理由，很多人在教会里留下来也是这个理由。我们很多的重担，我们生活中有痛苦，我们有眼泪，我们身体不好，我们精神不好，我们工作不好，我们家庭有问题，还有我们碰到很多的艰难，然后我们听到了福音，听到了诗歌，接触到了教会，爱的行动啊，我们觉得哦，这很好。那当然，我们希望这一切的爱的行动，让我们是知道我们要信靠耶稣，耶稣让我们一切的重担得以脱落啊。这个很多人信耶稣是这样，事实上，我相信恐怕所有人都多多少少有这个层次。那么，我们脱离了那些重担，或者是我们生活中那些痛苦艰难呢？因着信耶稣，我们不管是脱离或减少或者得到力量，这都是非常好的哈。各位，你再想想看，我相信你也会很稀奇，就你信耶稣以后哈，我刚刚说有的时候我们困难就没有了，有的时候我们困难就减少了，可是你再想想，减少了没有？我自己看啊，我们信耶稣以后困难好像没有减少，你自己再想想看，没有减少，甚至可能更多了。以前吵架还没吵这么厉害，现在吵得更厉害了。以前碰到烦恼还没这么多，现在可能更多了。但是我说有第三个，第一个是可能减少，第二可能没有，第三个就是我们有力量了。那我也碰到过好多弟兄姐妹，都是有的时候真是家里真是让他简直是走投无路，要自杀了。那父母、孩子、配偶、工作、自己的身体啊，样样都是天天在痛苦里面。那哎，我感谢主，我自己记得有几位我电话里联络过的哈，可能到今天还没见过面的，但是在教会里面，就是包括就是一般的姐妹啊，她就是我都不知道她怎么度过。我这个传道人说耶稣大有能力，我自己都不觉得我经历了这么大的能力。我一想到这些人，我常常都觉得哎呦，还活得下去啊。癌症也没有因此就没有，小孩子的悖逆也没有因此就没有，丈夫的暴力也没有因此就没有，还有经济的困难也没有一点减少。哎，可是他就活下去了，感谢主。我倒不是说我们都应该这个样子，但我们都应该注意到，就是在我们信主的过程中，这点我们真的应该很感恩，就是有的时候困难是减少了，有的时候是没有了，但是有的时候或者更多的时候，或者一定要有的是情形，就是我们有更多的力量来克服更大的困难，更大的有我们有更大的盼望。在出埃及记里，刚开始你好像只看到困难的减少啊，你不要再替埃及人做苦工了。神的应许就是啊，你们在督工的辖制下所发的哀声我听见了，我知道你们的痛苦，我要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然后领你们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我们通常想迦南地都是流奶与蜜之地哈，其实另外还有两个名词，两个形容词，一个是美好，另外还有一个是宽阔。感谢主啊，像今天你们就会略嫌拥挤了哈。我们喜欢一个宽阔一点的地方，哎，我们喜欢宽敞大的地方，很多地方非常的拥挤，非常不舒服。不过我也很感谢主，上一次就上礼拜天戴少贞院长不是介绍了一下，包括 他自己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他在集中营曾经停留过的那几年时间，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孩子。当然这些外国人不只是外国宣教师，因为我后来看了一本，这个跟戴绍珍院长是同学，可以说同在集中营的孩子哈，在那个集中营里面过的日子哈，有很好玩的。以这些西方人的而言哈，进到这种日本人送他们去的集中营哈，最痛苦的各位就是厕所啊，因为他们的厕所呢，就是他说他需要跳好几个，要跳过那时候黄的还白的，黄的你知道是什么，白的就是蛆啊，要跳过这个地方，然后找一个地方，哎，很恐怖。然后还有很多的事情，包括他们缺少物资，缺少吃的。但是那些宣教士，不只是宣教士，有各样的人。你记得我们台湾有一位美国驻华大使叫恒安石，这个人那个时候也在这个集中营里面。恒安石后来曾经就逃到重庆那边去了哈。那不过他们在那边就是被日本人看管得很严，当然也苦得多，但是也很有趣。我看那本书里面也有记载说，他们想要过圣诞节，他们还是想做一些点心啊、蛋糕这些东西。但你在集中营里你怎么过呢？这挤得不得了，拥挤很痛苦。那当然红十字会还有寄东西来，那么寄了一些材料，其中有一个就是有一大罐的那个糖浆，那个是做圣诞节的东西的，就他们特别把它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柜子那里。结果反正就有十二三岁的小朋友呢就闯祸了，你当然知道，就是那糖浆打翻了，打碎了，糖浆弄到他身上一身都是。那个他说啊，后来是全营的男生把他身上糖浆舔得干干净净的，不能浪费，太可惜了哈。他们在那边哈，不过也是由于宣教士，因为不是只有基督徒，还有一些其他的商人啊什么各样的人，但多多少少都受到他们那里面基督徒的影响。包括那个火战车的那个跑步的那个 Eric Lidio，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手，也是非常好的老师。我也才知道在抗日战争之前，在内地会他们办的这个宣教士的学校，据说是英国本土以外学校的水准最好的，拉丁文、德文、法文、英文都比其他地方好。他们回到英国或到美国去考试，程度通常比同年龄的都高一两级。然后他说，当他们在宣教，他们在那集中营里的时候，也有一个那很多的老师，这些老师大概都是内地会宣教士，都说过一句话：我们可以吃不好，我们可以睡不好，我们要孩子的学习标准不可以降低。戴院长就是在那个时候学的，他后来毕业以后到美国去，到英国去深造的时候，他的程度的确也比同年龄的还要高。我要说这些事情就是我们不大会想到那种局促，他们原来在很宽敞的学校里面，后来到集中营里很挤很苦。虽然还没有太多日本人的虐待啊，但是可怕的也有，包括那个电网上面有外面的居民要来卖私货进来，那是日本人严严禁止，有人就在那个电网上被电死了，电死了日本人就不把尸体拿下来，就让他们看好几天，就是警告一下哈，就也有这些很恐惧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我也看到那些孩子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因为有上帝带，他们依然很坚定。那我要说的就是，他们在很局促的地方，他们心很宽敞。神要带给神的儿女的是美好宽阔的地方。我们可能很拥挤，各位甚至在台湾的环境里面，可能你会继续碰到一些很拥挤的人，这么多哈。但是我们希望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在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好，就是我们在出埃及记看到说，你们现在很可怜，我会把你们带到一个好的地方。 那带到那个好的地方呢，几乎在出埃及记里都没有提你们怎么样到那个好的地方，因为大家都知道那块美好的地方有迦南七族的人住在那里，非常的凶狠。出埃及记没有怎么提，在出埃及记23:28那里有讲到说，我要打发黄蜂在你们前面把那些居民撵出去，你们过去这段路我会打发我的使者在前面引路。出埃及记大概就讲这个，就是说我会打发使者带你们到那个地方，然后会有黄蜂把那些坏人通通赶走，大概在出埃及记就讲这些。可是到民数记就不一样了，他们出了埃及，在西乃山底下11个月跟神立约了以后，就进入民数记。民数记讲的一开始讲就是你们要作战了，各位，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或者说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我们在主里面是有安息，我们在主里面得到一切的劳苦重担得以脱下，但是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主这里来。不仅主使我们得安息，主还说你们要学习我的样式，背负我的轭。我们有一副新的轭，我们有新的担子，但是我们依靠主，这个担子是容易的，这个轭是轻省的。虽然就我们软弱的人来讲，我们会觉得还是很沉重，甚至有的时候觉得比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经历的更沉重，但是我们要成长。神的儿女，神总是借着各样的事让我们成长，虽然很艰难。事实上我们现在想到在民数记希伯来书所描述的就是在旷野，不只是数点一下民数，而是在旷野的日子。那旷野是大而可怕的旷野，那旷野是有许许多多艰难的旷野。在那个旷野里面，就是从西乃山立约结束以后，到他们走到迦南地的边界几个月的时间哈，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以色列人就一再的悖逆。我们觉得非常可惜，他们在出埃及的这段时间里面，他们在出埃及一直到西乃山底下的时候，他们都还算是忠心了。虽然已经看出他们喜欢发怨言了，不过他们还算忠心，而且愿意跟神立约。但是立完约以后，可以说谈完恋爱结婚了以后，马上就显出他们原来的那种悖逆的本性。他们就不断的悖逆，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抱怨，一直到民数记后来写他们对上帝的悖逆和抱怨到了顶点。上帝说，我就照着你们的意思去做，你们没有一个人能进到迦南地，除了迦勒和约书亚以外。然后在民数记的20章，我们看到最悲哀的事情，就是不仅是那群以色列人通通都不能进去，除了2个人以外，在民数记20章，我们看到先看到这个家族，就是摩西家族的姐姐的死亡，然后看到摩西的悖逆，神禁止他进迦南地，然后看到亚伦的死亡。就是如果你看民数记，你看一开始想应该是非常棒的，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出发了，要前去作战，然后你才看到那是一群乌合之众。这群乌合之众惹上帝的愤怒，然后跟埃及人一样通通被消灭了。那当然在民数记里面，我们看民数记的时候，还看任何一卷书的时候，我们也都要有一个认识。那么我们也有像埃及人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也有怀疑，也有悖逆，也有不信的时候。我们也像诗篇里很多地方讲的，等不多时我们就忘记了神，然后我们在旷野惹上帝的怒气，叫他，诗篇里面以赛亚书都有讲，叫神的圣灵担忧，要到什么时候呢？那么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或者我们看某些人， 那么神有没有离弃他的百姓呢？这是罗马书十一章保罗问的问题。神有没有离弃他的百姓？当他的百姓一再离弃他的时候，神是不是像民数记说的一样就离弃他的百姓呢？没有，神没有离弃他预先所知道、所认识、所记得、所拣选、所呼召的百姓。那么可能我们跟加勒一样，同样会经历到神的刑罚和管教，甚至我们好像遭鱼池之殃，但是我们不害怕，我们知道我们只要对神有信心，神会继续保守、怜悯、恩待我们。罗马书讲到神没有离弃他的百姓，是我们看民数记的时候，是我们在了解圣经的时候，是我们在了解自己生活中我们得罪神、我们远离神、我们很灰心被控告的时候需要有的信心，让我们不至于跌倒。另外我们也需要去想到，在希伯来书也提醒我们，因为希伯来书也花了很多篇幅，还有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都讲到说，以色列在旷野的这段日子，就是我们需要谨慎小心。这一群人蒙了这么大的恩典，却因为他们的顽梗啊，到最后是死亡，我们不要也跟他们一样没有办法进入安息。你在埃及已经很累了，上帝救你脱离埃及，你在不信主的时候已经很沉重了，上帝挪去你的沉重，你不要信主以后因为缺少信心你更沉重，你更焦虑，更没有安息。我们在民数记里的确看到那个环境是叫人很难有安息的，那环境是叫人焦虑的，但是我们也希望学习主的恩典够用哈。好，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在民数记里面这个，尤其在前面几章，我们看到前面十章大概都相当无聊的，我们简单看一下有些地方哈，就是我们看到跟出埃及记有那么多的不一样。就是出埃及记，我再一次讲到，好像以色列就是等着进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好像不需要不费吹灰之力强掳灰飞烟灭啊。各位，我们基督徒大概没有这样的事情，一切是靠主的恩典，可是主的恩典不叫我们懒惰和不动，主的恩典叫我们在最疲倦最灰心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有勇敢。所以民数记哈，我们中文按照七十诗译本来翻译，那个名字就是数典民数。这个数典的意思就是把能够出来作战的男人一个一个的点名数，你可以说我们今天的点阅召集，点你的名数你出来。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主认识他的羊，他按着他的名字叫他的羊，这约翰福音有讲的，新约圣经都有讲，当他按着他的名字叫他的羊的时候，我们通常想到的也是一副太平盛世。哎呀，我在草场上一只羊，主还叫得出我的名字，叫了然后再摸摸我的头，给我吃青草，然后躺在那里很舒服。我要上帝叫你的名字，呼召你，数算你，是我们每根头发他都数过了，是要保护你，也是要赋予你一个使命，我把你叫出来要你去作战，我把你叫出来要你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去作战。基督徒在世的生活是一个征战的生活，是安息是平安，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种征战。各位，我比谁都更懒，我比谁都更不想动，我实在不希望啊！我也很胆小，我也不喜欢去作战，我不希望这样。但是我知道这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典该有的结果，我们需要勇敢壮胆，不要害怕。出埃及以后，立约了以后，在以色列要开营之前，神说点名，点所有20岁以上的男人的名字，能打仗都要点，一个个记录起来，要成为一个军队。可以色列没有想过这样的事，起码我们在前面没有看到神这样要求他们，就跟我们常常就是我们来到教会听到都是好消息嘛， 啊，神安慰你啊，神帮助你啊，神扶持你啊，神拿去你的重担，我刚刚已经讲了。可是神也要你为他卖命哎。哦，当然不是为他卖命来换取任何神的恩典，而是这个恩典让我们肝脑涂地，让我们流血流汗流泪的喜悦的来服侍他。每一个支派从来没有打仗的，现在要出来打仗。我要他们出来的时候有跟亚玛利亚人做过战，但就那么一次。现在呢，是一个个点了，哎，你没有做过战，而且说真的，他们也没有地方训练。说真的，他们也没有武器。一直到大卫的时候，全以色列人只有大卫有刀，而且那个刀是哥利亚那里来的。以色列作战的武器都是顽童武器，就是石头，用击旋方式的。那么可能也有刀了，那个刀大概都是石刀，金属的刀很少。怎么去作战？没有经验，没有训练，没有武器。但这些都不难，你信靠上帝，你什么都没有，你有一个信心，就什么都有。你不信靠上帝，你什么武器都没有，都有，你没有信心，你一定失败。好，我们感谢主，在以色列的男丁里面，20岁以上的就点名点出来了，这个数目我们都还有点印象啊，就是有60万人，以色列人有20岁以上能够作战的有60万的男人。而这个数字很多解经家说不大可靠，不大可能有这么庞大的人数啊。我们在没有更好的答案之前，我们相信圣经里面的话啊。我们有更好的答案，也一定是能让圣经的解释能够更合情合理的，而且是维持它的权威的。我们不去讨论这个问题。好，我刚刚讲好像有一点讲错了啊，我不是讲错了，我只是方便就这样讲。以色列有12个支派，这12个支派。有11个支派，20岁以上男人通通都要出去作战，但有一个支派没有。这支派就是第一章47节开始的利未人。利未人呢，既不要算他们的数目，也不要派他们出去作战。哦，如果今天的话，那很多人就要去做利未人了。做利未人可以不要当兵啊，可以不要死亡啊。那利未人要做什么事呢？利未人就是在帐篷里服侍的，也就是在圣殿里服侍。他们是亲近上帝的，当然这个亲近神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了。神是无所不在，神也希望我们亲近他，但是在以色列比较明智未开的时候，神特别要以色列学习一件事情，就是神不可以轻慢，不可以随便。这位神非常伟大，而且很亲切，就住在你们当中，因此你们需要更多的圣洁，更不要随便的去碰触神。这个观念要很强烈的放在以色列当中，就神很爱你们，但是神也非常的圣洁。神爱你们，拣选你们来亲近他，但是神也要你们知道他是圣洁的。你们如果在不圣洁当中亲近到他，一定死。这个观念，神迹是永远都一样的，对我们来讲也是永远有效的。我们应该知道神的亲近可爱而去亲近神，但是同样我们也应该知道神是圣洁的，我们带罪的人不可以亲近他的。那你说怎么办？那当然就是随时因信称义，靠着耶稣的宝血，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不那样会骄傲的，也会绝望的。让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神的恩典来亲近他。那在当时呢，就是利未人好像特别是他的管家，那个时候是帐篷，神也是住在帐篷里面，住在会幕里面。这个会幕里面的帐幕里面的一些器具，最重要那个约柜哈，都由利未人来拆、来搭、来竖、来扛。他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以色列的军队或者以色列人呢，就在旁边啊，甚至利未人是住在耶和华的会幕的旁边，好像保护耶和华不被以色列人来侵犯， 当然不是这样，神哪里需要我们保护呢？利未人在会幕的周围安营，不让以色列人接近这会幕，你与其说好像从字面来看是保护上帝，这是什么金库银库，特别需要重兵防守部，刚好相反，这是电池库。什么叫电池库啊？这里有高伏特的电，你们谁来了一下就会被电死。所以我是保护利未人，是保护以色列人不要因为接触耶和华而死亡的。我们当然也记得乌撒那件事情，这都不是在讲神的残暴不仁，这是在讲到说神是圣洁的，他要我们也圣洁。好，在第一章讲到以色列人的军队哈，还有讲到利未人不在其中，那这里我们就想说，那利未人很爽啊，很凉啊，都不要当兵啊，或者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国民兵啊，或者他们是替代役啊，那替代役也有年限，利未人替代役倒没有年限，利未人替代役是从20岁开始一直到50岁，或者说30岁到50岁，后来慢慢有的时候变成25岁，有的时候变成20岁啊，这可能的理由就是人手不够，人手会不够就是。其实利未人的工作非常吃重，所以你再想想看啊，在旷野的那个日子哈，他们又不是天天打仗，他们最后是新的一代进到迦南地区打仗，旧的一代呢就天天在旷野走而已。这每走一下停一下，对以色列人来讲当然也是搬家了，就是不断在搬家，但是更辛苦就利未人。利未人就天天拆帐篷装帐篷，而且你拆装都还小心一点，不能够，因为你要碰到上帝的，要小心，不能随便拆装的。所以这个在旷野的时候，虽然不要耕种，不要收割，不要撒种，不要浇水，不要施肥，不要工作，不要汗流满面，吃马拿就好了，喝随着他们临磐石就有水喝了，可是旅行起来很辛苦，因为天天在旷野走，被太阳晒。那么利未人就最辛苦，因为他们还要扛那些东西，而且要小心。而以色列人，其他以色列人没有别的工作。各位，我说这话的意思只是我们人有一种惰性嘛。我想我在以前到现在都还有这种惰性，就是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前想早一点退休啊，50岁退休60岁退休，但是呢有足够的退休金，不要再去工作了。那现在年轻人想的不是50岁、60岁退休，根本一辈子都不要工作，反正就有很多很多的钱够他花就好了哈。当然我们要说，其实，在圣经里面，工作是一个幸福的事。如果你能够做有意义的工作，有主的恩典和能力，那是非常好的哈。但是我们圣经里也没有那个幼稚的想法，各位，工作很辛苦。家庭主妇也很辛苦，事实上神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啊都很辛苦。哎呀，最好是人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就进神的国，那最好。各位，小孩子也好辛苦哦。哎，现在看看我们教会里面这几个 baby， 我看每个都很辛苦啊。像旭伦的 baby， 哎呦，那个真的我不愿意说这种事情，现在差不多都过去了。那个小孩子因为身体不好，验血验到抽都抽不到血，小孩哭得好厉害。那旭伦当然更是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那尊恩的孩子虽然很健康了，但是反正一下肚子会痛，一下会什么，他又不能表达，他又不能说我这里痛，他又不能说给我去买什么什么什么止痛药，他都不能讲。各位，小孩子活得也很辛苦啊。妈妈活得也很辛苦，喂奶也很辛苦，爸爸活得也很辛苦，妈妈喂奶辛苦，脸色不好看，爸爸也不好过日子，人生就很辛苦。基督徒这些通通没有减少，我们的主耶稣有减少这些吗？我们主耶稣从生下来开始就在逃命，就在逃难呢，就在逃希律的剑呢。如果不是博士的黄金乳香末药的话，他们在埃及怎么生活？玛利亚要讨饭的，耶稣可以变成一个弃婴的，他们是逃难的，人生都很辛苦。我们的主经历这些，我们也经历这些，但我们基督徒需要 不断记得的一件事情就是，虽然如此，我们相信神不仅卸去我们一切的重担，而且在给我们轭、给我们担子的时候是爱我们，叫我们的信心经过火一样的试炼，就比经过火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宝贵。各位，这些经文我会讲，但是我实在做不到。哦，神的每一个磨练来的时候，每一个十字架都会叫我觉得主实在太重了。但是我们感谢主，以色列人在埃及日子不好过，出到旷野更不好过，所以他们在旷野的特点就是什么？回埃及啊。对，就跟你拼命想结婚，结了婚以后又想到，哎，当年多自由啊。那每一个都是我们经历的，都觉得受不了。但我们希望基督徒是每一次的经历跟世人一样会经历，但是靠着主，我们能够把这个流泪谷变成泉源之地。以色列要打仗了，利未人爽吗？利未人并不爽，也很辛苦。他们服侍的年岁从30岁提前到25岁，25岁提前到20岁。事实上到后来，如果你看那个尼希米记12章、13章，还有在西西家王的时候，你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很多利未人就不做利未人了，就跟今天有些牧师不做牧师一样，因为辛苦。利未人没有产业，你可以说他们的生活是看人脸色的。以色列人不奉献，他们没得吃。那么所以尤其在人的灵性比较差的时候，利未人的待遇也就很差。尼希米记的时候甚至讲到说，就是利未人自己到自己的田地去了，自己想办法谋生，因为靠着侍奉上帝来谋生是没办法的。那我也看过很多解经书，我这样想想也是，就是利未人在会幕里的服侍实在比一般的还要吃重的多哈。那但是我们说的就是以色列好像有两批人，一批就是以这里民数记讲的话，一批就是要去打仗的军队，一批就是好像很凉在后方不打仗的人，其实都是很辛苦。那在第一章里面讲到就是数他们的人数，第二章又再数了一次。第二章比较可能是像他们行军的时候那个数的人数，当然行军的时候数和安营的时候数是一样多的人数哈，都是这么多。那数也有一点不一样的情形啊，就是以色列人是20岁以上的数，男人才数哈，就要打仗的。利未人呢，在第三章有告诉我们是1个月以上的就要数了，好像利未人从很小的时候就必须是属神的人啊。那在第三章里面也有一个数字上问题啊，民数记里面有很多，圣经里面有很多问题我们很难解答的，那我们不知道怎么解答才是对的，好像一直到今天也没有正确的答案，但我们仍然相信神的话哈。在民数记第3章43节里面讲一句话，他说啊，这个在数这个以色列人的头身的数目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啊，这个他们总共的头身的男人呢有22273人，就是以色列人的老大，男生老大有20000人。这很多解经家马上就说了，这个数字太低了啊，可能你们一下脑袋转不过来哈。以色列人老大有20000人男人，我们刚刚说以色列人全部的男人是60万，那么老大是60万里面的60万分之2万，所以数目是很少，就差不多30分之1啊。那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数目太少了？是，好像太少了。 因为各位用现在做例子嘛，你们就是我们这里说家里是老大的，假设这都是男生哈，聚会家里是老大的举手，我猜应该差不多一半吧。各位，我不在考你数学，很简单嘛，现在都差不多生两个嘛，不是老大就老二嘛，所以你不是老大50%就是老二有50%嘛，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这样推的话，以色列有60万，如果到今天来看的话，应该30万是老大，怎么才2万老大？有人说这数目太低了哈。不过呢，可能这数目也有它的意思，我们不太懂哈。不过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哈，应该是非常多产的，不要说当时了，才50年前，这是几千年前了。50年前，我们那个时候哈，我们那个时候，小学的时候做一点加深调查，兄弟几个的举手，几个举手，哦，有的人6个、7个，我也有。我们教会哦，不是教会，我们班上有位同学，他家里的家境也非常好，就连生了好看6个还7个男生，就生到第8个是一个女生哈，就是当相反的例子也有哈。那才几十年前生5、6个的很多，在以色列那个时候，尤其神对他们有非常多的祝福，他们人丁很兴旺，所以一个母亲生一个10几20个，我想不是很稀奇。所以老大是1/20呢，也不大稀奇。然后老大也许辛苦，死得早一点，那么所以数目比例再低一点，不是太稀奇哈。但我们现在要说一件事情，就是说，在第3章那里特别讲到说哈，3章说哈。利未人3:12-11开始了，说利未人呢代替以色列一切投身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投身的是我。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其实呢，在摩西这里或耶和华所讲的，就是所有以色列人投身的都是属耶和华的。那属耶和华的意思，事实上圣经讲万物都属神了。我问各位一下，各位不必回答我，什么叫做一个东西属于我？当然我们现在观点就是我买来的嘛，或者说我有贵重一点的，我有那个证书，有土地所有权状、房屋所有权状，我有那个证书。那如果平常就是我们买来的，这是我的，但买来还不一定是你的，因为你可以把它卖掉嘛，卖了就不是你的了。那么圣经里面讲到说一个人属于你，那是什么意思？这个东西是你的，甚至不会卖掉，永远属你了，你也不能再卖掉，也不能转卖。在圣经里就是这个东西死了，譬如说一只牛，你把它打死了，烧在祭坛上，人不能再取回它，那个叫做属神。那么如果所有以色列人投身的都是属神，我们说一切都属神，投身的属神只是在讲到形容说神特别珍贵长子，包括这个因为埃及人的长子死了，以色列人才能得救，所以好像埃及的长子是属神的，以色列也应该因此属神。当圣经上说以色列人的投身的是属神，一个意思是就好像出熟的属神一样，最宝贵的要属神。那当然你不可能把长子通通打死烧了献给上帝，这是不合理的，虽然好像以撒本来也要这个样子啊。那就是以色列人来，就是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代替所有的投身，利未人代替所有以色列投身的来服侍上帝，这就是献上活祭。神要的不是死的，神要的是活的，但是你的心好像是对这个世界已经死了，服侍上帝。但是以色列人比利未人，以色列人投身的比利未人多一些，那怎么办呢？那么多一些这些要，就通常有的时候用动物来代赎，就是说很严肃的让每一个投身的老大都知道你是属上帝的， 意思就是你已经死掉了，对世界来讲你应该已经是被钉死的，你完全来服侍上帝。那么现在不杀你，利未人代替，利未人不够，那么就是动物代替你，或者是用金钱来代替啊。这里面在民数记到第三章有描述这样的事情，重点就是让我们知道最宝贵的要献给神，头身的献给神。也可以这样说，那当然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更清楚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献给神，这是理所当然的。